马太福音系列讲到64，时代的征兆。马太福音16:1-4，韦保罗牧师，2006年7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日。马太福音16:1-4，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我们今天早上的讲道经文出自马太福音16:1-4。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耶稣与这些宗教领袖之间这段对话的真正含义。主啊，不是为了让我们产生一种优越感，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因为事实上，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免疫于那种虚伪的态度。求你赐我们智慧，使我们能真正认识并接纳那在耶稣里显明的真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前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教学术界的代表来找耶稣，目的是为了试探他。在犹太教中有两个派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联手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相对保守，背景偏向平民阶层，可以说是蓝领工人，而撒都该人则更自由派，属于贵族阶层，经济上通常比较富裕，神学上也更偏向自由主义。他们中有的人相信复活，但整体而言，他们倾向于追求权力和地位。这两个团体平时是彼此对立的敌人，但正如俗语所说，没有什么比共同的敌人更能使人团结。他们现在找到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耶稣。他们于是联合起来，一同来试探他。这些人都是律法师，对质问耶稣毫不犹豫。他们心想，耶稣为何应得特别待遇？他们也想考考他。这里提到的试探这个词，这个词有时意为试炼，有时则可意为诱惑，根据上下文而定。当时试验亚伯拉罕时，那是正面的，但也有负面的用法，指的是一种陷阱或恶意的试探。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显然是后者，他们不是出于善意，而是有意陷害耶稣。在马太福音4中，我们看到魔鬼就是那试探者，用的也是同一个词。而耶稣当时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也是同一个希腊字。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带着恶意来试探耶稣的。坦白说，这是宗教和学术傲慢达到巅峰的一个写照，竟然敢试探耶稣。若他们的请求中哪怕有一丝真诚，也许还不那么可憎。事实上，在圣经中确实有神的子民向他求神迹，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动机。但耶稣已经在众人面前显出无数神迹，成千上万的人都亲眼目睹了。难道他们不清楚吗？当然不是。他们早就知道，只是拒绝承认罢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耶稣喂饱4000人吗？那主要是外邦人，而喂饱5000人则是犹太人。那次仅成年男子就有5000人，加上妇女和孩子，可能总共2万甚至2万5千人，是一次极为公开的神迹。他们不是没看到，也不是没听说，而是看见了却硬着心肠。这让我想到法老王，尽管他亲眼见证了神的大能，心却仍然刚硬。这提醒我们，神迹本身 并不能改变人的心。正如同一缕阳光可以融化蜡，却也能使泥土更加坚硬一样，人的反应决定了神迹的果效。属灵的改变不是靠外在的神迹，而是靠神亲自将实心换成肉心，正如以西结书中所说，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耶稣拒绝在他们面前表演神迹，而是转向他们已知的常识，用他们尊敬的观察天象来回应他们。这对话继续下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民间有极高的声望，人们尊敬他们的圣经知识与敬虔生活。他们常常站在众人面前，教导人如何看待神，如何理解圣经。第二至三节，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些人是神学家，不是气象学家。但讽刺的是，他们竟然比解读圣经更擅长判断天气。他们能靠天色判断气候，却无法看出神的作为就在眼前。你可能听过一句海员谚语，夜红晴，晨红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他们可以通过天象预测天气，却无法通过圣经明白神的救恩。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不是指出他们知识有缺，而是更严厉地称他们为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的问题不是智力不足，而是内心虚伪。他们只是演戏罢了，正如马太福音第15章所说的，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不是因为不诚实才看不见真理，而是明知真理却故意拒绝。我们每个人在读经时难免会误解犯错，但与真理面对面却故意否认它是另一回事。他们看得见却不肯顺服，他们明知耶稣是弥赛亚却选择否认，只因为他们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我完全赞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运用理性来理解圣经，我绝不轻视知识的重要性。但问题的根源不是智力，而是人心。并不是聪明的人就敬虔，愚笨的人就不信主。也不是智商高就会成为基督徒，智商低就不会。人不能这样被分类。智慧与敬虔之间并无必然关系。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17至18节中清楚地写道，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你看，这里的描述都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虚妄的心，心地昏昧，无知，刚硬。这些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黑暗拒绝了神。他们心思虚妄，悟性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是因他们里面的无知。这是知识层面的事，但保罗进一步揭示了他们虚妄、黑暗与无知的根源。他说，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有些译本说是瞎眼，但更多是指心硬。正是这心硬，导致人对神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其实非常清楚耶稣是谁，他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但他们压抑了这真理。我认为，根据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教导，他们是用不义压制真理。这不是一个无心的错误，他们做出了有意识的决定，去否认他们心里明知为真的事。还记得那几个博士来拜婴孩耶稣之后发生的事吗？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二章。希律王做了什么？他召集了哪些人来打听耶稣的降生？他召聚了祭司长和文士，也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这群人。 当然，那是多年以前，但基本是同一类人。他召他们来查问那婴孩该生在哪里。他们知道耶稣要降生在哪里，也知道有关他出生的一切事。西律知道，撒都该人知道，法利赛人也知道。马太福音中多次记载一句话，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群人熟读圣经，哪怕只是粗略了解耶稣的出生、生活、教导和作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身份与时代的意义。他们不是不明白，而是明明白白却刻意忽略，故意压制真理。这些人按理说原是神立约子民中的一员，他们就像今天那些常去教会的人，听过福音，尝过属天的恩赐，也领过主餐的饼和杯，他们听过关于基督的一切，也明白得清清楚楚，却选择将这一切置若罔闻。他们选择对明知为真的事硬着心肠。在属灵的事上，许多人似乎有一种皇帝的新衣式的心态。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皇帝其实什么都没穿，但大家都在夸他穿得多么华丽，只有一个小孩说他根本没穿衣服啊。在属灵的事上也常常如此，这其实是我自己也常常要与之征战的现象。不光在圣经中看得到，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也普遍存在。以前我还看电视，现在为了保住理智已经不太看了。我曾经看过一些受欢迎的神学家在体育馆里讲道，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聆听。我不是在挑小毛病，不是说我们之间有些微的神学差异。我说的是那些完全偏离圣经、误导众人的讲道。今天早上我在祷告时想到底该不该用这个词，因为它听起来很贬义。但我还是要说，有些讲道内容简直是愚蠢至极，不仅是解释错了经文，而是完全胡编乱造。有时我看着他们怎么把一段经文讲成这样，完全偏离了原意。作为研究圣经多年的人，我会觉得他刚才讲的跟这段经文根本没关系，而台下成千上万人竟然还认真听着。镜头扫过观众时，我看见的不是渔夫渔妇，而是看起来聪明、事业有成的人。他们有的经营企业，有理财头脑，但在面对属灵的事实，却像完全放弃理性一样。他们的教会预算达数亿之多，说明这些听众至少在财务上是有能力的。但他们为何在信仰上如此断线？我不太确定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属灵的事上逻辑与理性不再适用，他们可能认为神是超逻辑的。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是要尊荣神。说这话的人，我相信他是出于敬虔。但让我告诉你，如果神是超逻辑的、高过逻辑的，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认识神了，因为我们人是受逻辑约束的。如果我们说神不受逻辑限制，那就意味着平行线可以相交。你可能会说，在天堂里平行线也许会相交，听起来很属灵，对吧？但请想深一点，如果逻辑在神那里不成立，那么谎言也可以是真理，真理也可以是谎言。如果我们读圣经，神说信就得救，结果站在神面前时，神却说，我本来是说信就定罪，那你还能相信他吗？如果圣经说，你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但神说，其实我指的是，若爱我就违背我的命令，那我们怎么可能理解他？如果我们否定逻辑在属灵层面的效用，那么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方式也就不再可靠了，我们失去了一切。我想很多人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他们不会像对待生意、学业那样去认真查考真理，也许是因为没时间，也许是其他原因，但不管怎样，结果就是糟糕的神学、 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不仅发生在今天大型体育馆里的布道会，也正是马太福音中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控诉。他们这些属灵领袖已经弃绝了神的话语，转而高举人的传统。耶稣怎么说他们？他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他还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参见马太福音23章15节，这些话非常严厉，但耶稣说的完全正确。作为属灵的带领者，他们带错了方向，而可悲的是，百姓却仍旧跟着他们走。没错，老师的责任更大，将来受更重的审判，参见雅各书3章1节，但这并不代表听众就完全无责。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有分辨力，要做明辨是非的学习者。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时候的神迹，马太福音16章3节。他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句话非常重要。有的译本把神迹译作时事或季节，总之这里讲的是时代的征兆。让我坦白说，有一些我非常尊敬的神学家，不是那些我刚刚说过在电视上讲到我完全不尊重的人，而是我真正敬重的神学家，他们对这些时代的征兆的看法让我既感兴趣又感到忧心。我此批评他们是带着真诚和敬意的。我深吸一口气，不是为了攻击谁，而是希望你也能借此思考，认真查考圣经。希望你能明白我这样做的用意。我绝不是在贬低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我只是想说，我非常尊敬他，也常常使用他的材料。但在这里，我只是出于教学的目的，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好吗？不是为了过度批评。我发现，当涉及到所谓的时候时，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些离奇的猜测。而我要提到的这个人，再说一次，我非常尊敬他。我和他有一两点小小的分歧，但他就是约翰·麦克阿瑟 John MacArthur。你们知道他是谁？再说一遍，我认为他值得学习，他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但在这一点上，我就有点跟不上他的思路了。他认为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提到的时候，很可能指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他在 MacArthur 注释中写道，所有那些标志末世的迹象都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特征。毫无疑问，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他的注释有好几页，我这里只引用了一小段。但他基本上在说，耶稣当时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这场对话中，提到他们不能分辨时候的兆头，而他们没有分辨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坦白说，弟兄姊妹们，这其实就是现代西方福音派中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你们知道那套被提之后 Left Behind 小说系列吗？非常流行。我认为那套书已经成为当代神学的一个主要影响力。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不会在这个点上纠缠不休，我只是作为学生邀请你们一起思考，这真的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意义吗？这是福音书的语境吗？我们要做出怎样的释经操作 exegesis 才能从这段经文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耶稣讲的是2006年。我们来想一想吧。进行好的释经时，我们要进入经文的处境，想象自己坐在那里，亲历对话，和耶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起。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能分辨天气，却不能分辨这时候的兆头。我再怎么天马行空，也想不出耶稣是在说2000年后会发生的事情。 他们真的被期望去理解2000年之后的时代迹象吗？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情呢？请你们去思考这个问题。耶稣当时难道不是在说他们的时候吗？我接下来要读一段经文，我认为这在时间线上算是个平行段落，出自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请注意，耶稣在这里用了多少次你们这个第二人称复数。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们觉得这在说什么？你们觉得耶稣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是指哪块石头？那些石头是什么构成的？是圣殿的石头，而那圣殿确实在那一代人中就被毁灭了。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可以再深入探讨。我不会在这里展开整套末世神学的系统结构，时间不允许。我只想说，当时法利赛人错过了他们被眷顾的日子，而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被眷顾的日子。他们无法分辨的时代兆头，并不是只距离对话发生时2000年之后的事件。让我们说实话，如果耶稣因为他们不了解2006年将会发生什么而责备他们，这不是完全不合理吗？我个人觉得这种结论是荒谬的。你能想象耶稣指责他们没能看懂一个在2000年后才会出现的兆头吗？但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因为有太多的误解、错误假设和错误指控围绕着这些经文及类似段落，我当然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审判日也必会来，死人也将复活。因为只要你说我不认为这段经文是在讲那个，别人就会说，哦，你不相信主再来了。我当然相信主再来。你相信复活吗？我当然相信主的再来和最后的审判会临到。我只是不认为这一段在讲那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花了点时间说这个，是因为这会影响我们整个对末世的理解方向。而在未来的课程中，我会不断提起这个议题。你们会不得不认真面对这个事实，在我看来，今天流行的观点是错的。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说的是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审判，因为他们拒绝、逼迫并最终杀害了耶稣。这场审判结束了旧约，开启了新约。耶稣提到的那些石头就是构成圣殿的石头，而那圣殿正是旧约敬拜体系的中心。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我们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然，这件事也带来了永恒的审判性后果。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今天就暂且点到为止。最后一节经文，马太福音16章4节是这样说的，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走了。淫乱的人之所以要求神迹，是因为他们不忠。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迹。为什么淫乱的人要看神迹？因为他们不忠，他们想要一个信号，好在事情败露之前赶快收拾干净。这种要求看神迹的心态，其实正是一颗不忠的心的表现。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个比较轻一点的观点，就是我们教会有时候也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出错，我想对我们大家提出一些挑战。我们常常以一种类似淫乱的态度来看待神迹，或者说以实用主义来看待属灵的事。 我们会说它有效，所以我们就用它。我记得我以前在校园施工拆船团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有效奖章。那什么是有效奖章呢？是相对于无效奖章而言的吗？或者说，是不是相对于不够准确的奖章而言？所谓的有效奖章，就是那种你讲完之后会有人决志信主的奖章。我们怎么知道它有效呢？你传讲完以后，会传一张卡片让听众填写。如果更多人勾选了我今天决定接受耶稣为救主，那就是有效奖章。所以你就不断地讲这种有效奖章，至于它是否神学上准确，那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它有效，所以你用它。我想我们真的需要谨慎对待这一点。我觉得我见过这样的情况。我现在是在推测，但我觉得在我们基督教文化里，这种情况大概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我刚成为基督徒时，基督教文化还不像今天这么政治化。你看，现在打开基督教电台，很多内容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过去并不是这样，主要是以心理辅导为主。那时电台上有很多人打电话来讲他们的问题和困扰。我并不是反对基督教文化涉足政治，我觉得我们应该做良善的公民。我也相信耶稣是万王之王，我们做的决定应该反映出我们相信他是总统之王、国会之王、最高法院之王，他是万有的王。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观察。在70、80年代，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名叫弗朗西斯·谢弗。你们还记得他吗？他在70、80年代非常受欢迎，写了伟大的福音派灾难和基督徒宣言这类作品。我当时读着他的书，简直如饥似渴地吸收里面的内容。我当时在想，他为什么在那个时期70年代和80年代初这么受欢迎？我猜测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危机。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放纵的环境中沉沦，看到政府通过各种法律和法案，实际上是在鼓励不敬虔的行为。而教会似乎还沉睡着，毫无反应。60年代稍微唤醒了一点点。但真正让我们焦虑的是，火焰就在脚下，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谢弗出现了，他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需要公民行动，需要不服从违法的行为。你需要宣告真理，要推动基督教文化的转变。大家都纷纷响应，表示认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多么强有力的圣经论据，虽然他确实有这样的论据。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感受到了燃烧的火，我们需要帮助，他来了，而且他有答案。大家都想要一个神迹或者信号，希望有人能帮我们渡过难关。那时我们没怎么认真研读圣经，没有信心依靠神的计划。我们要小心，别让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灵验及真理的信仰。有时候我在教会中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教会规模16年来大致稳定，从180人增长到260人，没什么爆发式增长，没人叫我写教会增长的书。但有些人会说，教会如果这样增长，说明神祝福了。可是每两天就有三座摩门教教堂建立，他们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难道因为他们增长快就说明他们是对的吗？我们不能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待信仰，必须承认神超越我们的经验观察，我们必须忠心于他。我刚才说的这些，只是这段经文里描述的一个温和版本。耶稣面对的不是那些还在怀疑如何相信基督的人，而是那些恶意拒绝真理的人。他们明知道真理， 却固执否认。朋友们，这种不信是最可憎的罪。耶稣不会给他们再做一个神迹。神迹对改变人心的力量是有限的。虽然基督的神迹确实达到了目的，让那些心怀坦荡的人透过神迹认识了他，感受到了圣灵的工作，但神迹本身没有能力真正改变人心。没有圣灵在心中工作的神迹，即使再神奇也是无用的。正如著名无神论者伏尔泰说的，即使奇迹在万人面前公开发生，他宁愿怀疑自己的感官，也不肯承认奇迹。很多无神论者自豪地说，他们只是在等待充分证据才会做出判断。这就是无神论者的信条，我不知道的，我不会轻易判断，等有证据了，再说。但神似乎隐藏自己，不轻易显现给他们看，所以他们说没法做明智判断。我想问两个问题，无神论者，你们认为什么样的证据才足够？你们如何确定那个证据是真正证明神存在的？这些无神论者虽然表面上不信神，实际上却对许多无形的道德观念有坚定的信念。这些道德观念无法解释，除非承认神的存在。这里我不详细展开，但如果你愿意来主日学，我可以详细讲解。无神论者大多只是暂停了那些对他们基本假设不方便的事。他们对许多事情都有坚定的看法，只是选择暂时悬而不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将我与一位无神论律师的对话，结果很多无神论者纷纷出来回应，争论悬而未决的说法，但他们都坚信应该做出有利于人类幸福的决定。那么问题是，这些幸福的标准是谁定的？如果是我世界观决定，我要当主宰，别人都得受苦才能让我幸福，那你能证明我错了吗？你的标准在哪里？凭什么？写在哪里？他们坚持的假设其实并不能全部证明正确，大多数无神论者是支持选择权的。他们会说，你只是把你的神学观点强加给我，因为你有宗教信仰。但请注意，这里我想挑战他们，你们说未出生的胎儿不是人类，那么请你证明一岁小孩是人吗？你怎么证明？如果你能证明，那你能证明杀死那个一岁小孩是错误的吗？如果那个小孩的存在对我来说不方便，你还能证明杀他是错的吗？还是这只不过是你的观点？我反复问这个问题，却从未得到回答。请你证明人性的存在。你怎么证明？想想这个问题有多难回答。箴言说，有两种辩论方式，耶稣在这段对话中都用上了。箴言26:4-5说，不要照愚人的愚昧回答他，免得你和他一样。要照愚人的愚昧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听起来像矛盾，对不对？我觉得耶稣两种都做了。他按照他们愚昧的观点回答他们，进入了他们的游戏。你们研究圣经，有知识，有属灵领袖，但却不明白眼前的真理。我觉得在为信仰辩护时，理解对方，听清对方观点非常重要。暂时采用对方的世界观，试图将其观点推到极端，看是否自相矛盾。如果你的世界观是这样，那请你证明你提出的观点，比如说杀一岁小孩是错误的，是绝对错误的，而不仅仅是你的意见。朋友们，我问过这个问题好多年，没听到任何真正的回答，除了我觉得不对而已。我在学术场合、朋友中，甚至在不持同样立场的基督徒中问过这个问题，都是如此。那些声称只相信眼见之物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其实相信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包括他们自己那句话成立所需的逻辑。我只相信我能看到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归谬法。 但最终耶稣没有按他们的愚昧回答他们，他说只给他们一个标志，约拿的标志。马太福音12章已经讲过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指的是耶稣自己的死与复活。耶稣不会按世人的愚昧对待人类。他不断表明那些反对者是伪善和两面派，是自相矛盾的人。而且他们是诡辩家，喜欢争论。但耶稣不是诡辩家，他给了人类一个标志，他自己的死与复活。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每当我们领圣餐，就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再来。那些人看见了约拿的标志，他们真的看见了，结果呢？他们贿赂士兵，试图掩盖真相。耶稣给了他们最后一个标志，他自己的复活。而他们的回应是贿赂守卫，撒谎说耶稣的身体被人偷走了。不管他们怎么包装他们的反应，归根结底都是拒绝他们明知是真理的事实。愿神赐给我们恩典，能看见并接受基督的真理与盼望。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赐给我们眼睛去看，耳朵去听，能认识到耶稣的降临改变了历史，旧约已经结束。正如我们在聚会开始时读到的，你要差遣我们到万国，传扬你的荣耀，将实心变为柔软的肉心，用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行在你的律法中。感谢你，天父，这信息已传到我们耳中，愿我们因基督的缘故，愿意顺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